能有一些人上一堂课没有来，我们就是要讨论的就是教会内部冲突的根源。我们就说有问四个问题，就问七个问题，探讨七个问题。这七个问题就是我们探讨过三个，就是第一个就是北美华人教会不够注重哪一类的神学训练。这个问题听完我上一堂讲课之后，有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一个问题？至少是我的看法。实践神学，对，我们注重系统神学，注重历史神学，注重圣经神学，甚至有的人注重哲学神学，是不是？像这个斯莱马克，像巴特，对，我们很注重，但是我们好像不太注重实践神学，是不是？大概是跟我们知识分子有关系吧。在北美的都是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喜欢动脑筋的，喜欢学习的，对，但是很可惜，因为不注重这个神学训练，就说也造成很多的害处。我们提到说教会内部的可能带来哪些益处和害处，没有提到过这样子。那我特别强调一点，就内部的冲突会带来的益处，就是说借着这些冲突能够让教会的一些结构不完美的地方能够显出，说结构也不完美，需要改进，同时你能够显出我们个人的罪性，在冲突当中我们表现我们个人的罪性。那在这样的冲突当中，其实是我们最好学习的机会。没有这样的环境，我们无从学习。就是我提到说，圣灵所赐的九个果，这圣灵所赐的果子的九种特性啊，是不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些东西你没有这环境，没有冲突的环境，你怎么学习啊？无从学，那都是变成一个好像空教的，是不是？但是在家庭的婚姻生活当中，夫妻生活当中，跟儿女关系当中。有意见不一样，有冲突的时候，这个圣灵已经把这个果子放给我们，放到我们心里面。但这个果子还是需要我们自己的浇，自己慢慢使它更成熟，是不是？开始的时候是个青果子，但是有这个果子之后就不一样了。我们慢慢要让这个果子更加的成熟，那就借着这些周围的环境，苦难也好，冲突也好，可以说这个是教会内部冲突带来的，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好处，很大的好处，让教会的结构更完整。让我们个人的属性生命更成熟，学习比如说神的良善信实。那然后我们就说教会内部冲突哪些起因和类型，我们也提过这个。那对，我们今天开始要提的第四个就是教会内部冲突可以分为哪些等级。我们这方面可能要快一点，这个教会内部的冲突升级可以分为哪些等级啊？这个我就用了这个内容，就是教会内部冲突的五个等级，就是说这个来源是这个 Spiritless Moving Your Church Through Conflict， 教会的冲突说是有五个等级的，慢慢越演越烈。那我觉得这个教会内部的冲突五个等级，我觉得用一个我们常见的来形容就是很好，教会内部冲突可以说是像一场地震一样，是不是？等级啊，等级，这个地震有等级的，是不是？最强烈的是第几级？第八级，是不是？那就是强烈的地震的，是不是？教会里面，当内部冲突的时候，也会有像地震一样的，是不是？地震一样，比如说小的地震，稍微教会稍微损伤一点，马上就补修了。大的地震之后，有时候整个教会就垮掉了，是不是？都垮掉了。所以说真的是这边提到说分为这个五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问题，我们提过有问题，意见不一样，那是正常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出现待解决的问题，双方开始表达不同的看法，但讨论的情绪是温和的，思绪是理性的，甚至不能成为冲突，就是意见不一样，看法不一样。那然后但是开始，然后到第二步的第二点就是开始在讨论过程中开始就语气开始就紧张了，然后情绪也介入，然后但是还是有相当大的理性。然后这个他说甚至那时候开始有一些信息选择性的保留，出现我对你错的倾向啊。这是从这个Spiritless 的这个五个 model 所出来的，我觉得还是蛮好的。然后开始再升一级就是争执啊，开始就说 contest。 那最后的话就更厉害，就是对抗 fight 那最严重的最后就决裂了啊。这个英文这个字我是第一次看到的，这个英文字 就说没有这个没有出现之前，大家就说懂得这个英文字的举手，表示如果你懂得这个字，表示你英文就很好了啊。这个是我在美国那么多年，这个也看了不少英文文章之类的，这个是我还是看到这个 model 我才想到，就是说翻译成了决裂，到最后的话，弄到最后的话，就是开始怎么样，彼此定性为敌人了，然后甚至的，我基督徒啊，基督徒彼此啊定性为敌人，甚至否定对方的这个属灵身份，啊，就是很严重了，结果结局是怎么样，或者就是退出了这样子。或者是怎么样分裂，我相信在教会里面生活很多年次的，我应该停一下啊。
我去下面拿个机械吧，
这边再试一次。
这位穿衣服的，这位是我们教会的翁长老，他是我们教会的全能长老，也是我们教会的长青长老，全能长青。对，
好了，
哎呀，谢谢，这个他真的是怕我的声音越讲越小啊，这样好多了，谢谢，非常翁长老，非常谢，这样子。翁长老跟我讲说，他我说你什么都能做，就是一样不能做，你不能生孩子。戴翁长老就回应我说，他说什么不能生孩子，我有两个女儿啊。有道理，回答了有道理啊，他有两个女儿，什么不能生孩子，两个女儿啊。所以翁长老真的非常难得，感谢主。好，那这个五个等级叫分级有什么益处呢？就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五个层次的话，当教会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就说可以稍微冷静一下，说我现在到底是在哪个阶段，然后再想一想，如果我不注意的话就到下面一个阶段。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当中，你就自己可以就说稍微的反省一下，然后你自己可能那时候就可以采取一些对策，是不是让这个冲突不会升级，让这个冲突的可以降温。但是如果你不注意到这五个等级的话，就是一步一步到最后决裂啊，这就非常可惜了。到决裂的时候，就我说失去见证了，这个是很最大的一个损伤吧。就是说人的名誉被损伤了，其次是不是神的名被损伤了？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事情。所以说有这五个文次，然后我们在如果以后碰到教会冲突的时候，不管是你是教会的领导，或者是教会的平信徒，或者是教会的边缘，我说的内部的边缘人士，像我当年一样，这个，但是我们就能够稍微的比较冷静一点，至少说，如果我们不注意，就很自然就慢慢就升级了，这样。好，这个五个等级，我觉得真的是用这样的用等级来讲，真的很好，真的是像地震一样。你教会里面大家经历过教会的，就说一些冲突的时候，真的有的是小地震，这个稍微动一下，那就恢复了这样子，但有的时候到最后真的是整个就垮掉了啊，教会垮掉。好，这个第五个，我们第五个探讨问题，教会内部激烈冲突常发生在哪些人群之中？啊，哪些人群？大家是可以想一想。那我提到这个故事，我就想到我的一个好朋友，我的那个朋友的女儿，我是他的干爸爸，啊，所以说我们关系也是蛮好的。但这个弟兄，人非常直啊。人非常直，讲话都不留面子的这样子。他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他太太已经信主了，那太太就去教会聚会，查经班聚会。他怎么讲？他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都是破坏人家的家庭。”又讲的好像有点道理啊，对不对？太太就去聚会了，天天在家里面，你不是破坏人家家庭吗？是不是？当然就是说，而且讲话很直。然后他有一次又跟我讲。他说托弟兄啊，他说教会里面这些惹事的人都是你们这些圣经懂得最多的人，教会里面闹事的都是你们这些圣经懂得最多的人。我这句话有没有一点道理？我一想好像有一点道理啊，好像有一点道理啊。对，最后我觉得他讲话讲得很直啊，教会内部激烈冲突 就是说不是个人，不是个人的层面，甚至不是团体的层面，是说是教会的层面，冲突的话发生在哪些人群当中？好像是在这些圣经懂得最多的，甚至就基本上就是可能是教会的这些领导，教会的这些领袖，这样。大家有没有不同意这一点？大家可以不同意，因为这个是因为这个是实践性的，就不是像三一神论，你一定要同意的，不能不同意。这个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真实性啊，相当的真实性。教会的激烈冲突发生在哪些人群之中？就说是领袖之间啊。我提到说，为什么教会激烈冲突常发生在领袖之间？有没有哪一位姊妹帮我们念一下？这位姊妹，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教会领袖对教会的方向有强烈使命感，往往真心为主热心，但缺乏共同处理旗舰的框架。意见强，影响力大，教会领袖通常有较深的服事经验和神学见解。意见强，也有许多跟随者，主观上觉得我是对的。关系复杂加历史包袱，教会领袖长期服事中积累了信任、伤害、误会或比较心理，当前的问题一旦触发积压的旧情绪，冲突立刻放大。教会领袖服事忙碌，贡献大，但可能在冲突中缺乏自省能力，很难察觉自己内心的骄傲和自负，不自觉被自己的情感和欲望所遮蔽和控制。
好，谢谢。那这些为什么教会激烈冲突发生在教会领袖之间？那我觉得这些分析，我觉得都还是相当的相当的到位啊。如果说我们在教会长时间生活服侍过的，就发觉好像是有这样的情况。这个那这边我把一个特别标出来，但是在冲突中缺乏自省能力啊，在冲突当中就忘掉了自己，就是反思自己啊，就是那这个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险，就是说看不到自己内心的骄傲、内心的自负，只看到对方的骄傲、对方的不是啊，这样子就是说被感情和欲望所遮蔽和控制。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教会的激烈冲突都是发生在教会领袖之间，这个问题就大了，是不是？教会领袖的话是最高领导的，如果是团契出了问题，教会牧长去辅导，是不是？弟兄姐妹个人出了问题，教会的牧师长老去辅导。现在是教会的最高领袖牧师长老出了问题，谁去辅导？没有人去辅导吗？所以既然没有人辅导，可能就是硬着干了，是不是？因为没有人去辅导嘛，这样子，就说那有的时候事情像适当的时候，像刚才提到的五个等级，有时候在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请外面的人来辅导，是不是？请外面的人来辅导，但有时候这种人也请不到，对不对？如果教会就说开始这个起激烈冲突的领袖都是非常这个已经是非常有名望的，你还再怎么请更有名望的，请不到了，是不是？所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但是我说怎么样预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平信徒，我觉得还是可以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我就要提到这一点。那我就提到这个，我们就说做教会领袖的神学知识很强，甚至在社会上的地位也蛮高的。就是这个时候，我们那时候我们就要看到自己的骄傲，我觉得是不容易的，看到自己的骄傲是不容易的。但是这个C.S. Lewis 我们都很熟悉。C.S. Lewis， 我觉得我在看他这本书的时候，这一段的分析啊，我看了之后，我觉得哎呀，真的是很到位啊。他讲说最根本的罪，最大的罪就是骄傲。他说与骄傲相比，像不争，我们平常都说这很糟糕，愤怒、贪婪、醉酒，他说都是小罪。他说他说然后我就省掉一些。他说一个人越骄傲就越讨厌别人骄傲，有没有道理？一个人有骄傲就越讨厌。他说骄傲的问题不在于每个人的骄傲，他骄傲的问题在于每一个人的骄傲都与别人的骄傲相争啊。他骄傲不以拥有 为乐，自己比旁边的人拥有更多。我们看到在教会冲突的时候，尤其领袖之间，是不是这个情况很严重？他说，骄傲在根本上是竞争性的，是竞争性的，是敌对，是骄傲是。他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说其他的罪不是啊，他说酒鬼、色鬼可能有酒伴，酒鬼有酒伴一起喝酒啊，很过瘾。然后色鬼可能一起啊，有同伴。骄傲有没有同伴？骄傲没有同伴的，是不是？骄傲都是敌人呐、啊，对。骄傲都是像没有说我有，这是我这个对，是这是我骄傲的好朋友，对，骄傲的朋友，我们一起去骄傲吧？不可能啊，是不是？他说他我说 C.S. 路易斯讲这段话，哎呀，我觉得把骄傲这个形容太好了。他说你可能在酒鬼之间可以看到友谊，是不是？对，在这个社会之间看到友谊结伴玩笑，但在骄傲始终存着敌意啊。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一般的信徒比如说是这样子，对教会的领袖我觉得更是这样子，是不是？更是这样子。他说一个人怎么知道骄傲？当你看到另外一个人你好像很讨厌他，可能就是骄傲了，是不是？另外一个人我这个看到就很讨厌他，可能他就说他这个人也是蛮能干的，也是蛮能，就他是敌对性的，是敌对性的。所以有时候说你怎么知道你骄傲，很难察觉我是不是骄傲。对，这个尤其信主之前你会说我很骄傲，是不是？我现在信主之后我现在变好多了，就是说看到我骄傲的。信主之后然后信主越久越看不到自己的骄傲，但是你在跟同工的冲突当中，你看别人不顺眼，可能就是因为是敌对的，可能就是因为你自己本身的骄傲，看到对方好像也是蛮强的，然后意见不一样，然后开始就这个，我觉得这个分析 C.S. 路易斯他这样子的一个观察，我觉得非常非常入微，大家同不同意啊？非常入微。我说难怪这位这个他可以成为说平信徒神学家吧，他不是神学教授，但是他观察一些非常非常入微啊。像这一点事情，我们就说骄傲，别的罪都有同伴。都有，甚至有友谊，骄傲没有同伴，也没有友谊，都是敌对啊。所以我们自己稍微就是说，尤其是教会做教会领导的，教会做主要同工的，就特别是要就是说谨慎自己啊。这，而且我另外提一下，我这个就是说 PDF， 如果就是说完了之后，大家如果说希望有一份这个 PDF， 就是说就是 digital copy 能够做就是说，如果你需要的话。可能我会把我的email address 就说写一下，然后你就写给我 email address， 然后说你说需要有一份这个 PDF， 那我就会把它就是转寄给你，好不好？这样子，等一下，如果我最后结束忘记提我的这件事情，就说你提醒我一下，好不好？就说我会把我的 email address 这样子，因为我看到有的人在写些笔记，我感谢主，有的姊妹在，有的弟兄在写笔记啊，我也非常感谢。好，我们再看。那提到说领导阶层的反省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探讨是说为什么教会激烈冲突常常发生在教会的领导人群当中啊，我就知道一个就是就说这个是一个需要反省的问题。那这个是我对尤鸿骧牧师非常的尊重，我等一下会提到，这是他们写的一本教会冲突的处理和重建，大概是我知道的可能中文著作里面是不是唯一的一本，还是有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单独讲教会冲突的处理和重建，这两位，尤鸿骧他是做过多年的牧师，后来又做中信总干，做中国信的总干事，那这个邱清平，比如说他那时候写的时候是传道，现在是也是牧师，他也是这方面非常就是说非常有就是说有负担的，在里面他这边讲了一段话，这个书讲话，谁可以把我们念一下？这位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哈。
一位曾经历过三次教会大风波、无数次小风波的牧者说，处理教会张力的关键在于当事者如何自处，从认识与面对自己到客观衡量事情，以致能从其中学习成长都很重要。所谓客观，就是能走出自我中心的牢狱，从旁观察自己的动机与需要，明白自己在整件事上的角色与责任。他又说，侍奉很大程度是个人生命的考验，若个人属灵或个性有不成熟的地方， 无论有多高的知识或侍奉的恩赐，都只能制造问题，或令已有的困难更恶化。相反来说，一个人能好好管理自己，就算四面楚歌，也能从其中走出来。
我觉得这一段形容得非常好，就是在痛苦当中，就是当事人或者是教会的领导，那时候能够学习如何指出。但是问题就是怎么样子，就是当这种冲突发生了，剧烈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这些做领袖的都忘掉这些东西了，只想把对方打倒了，对不对？或者这个叫敌对嘛，是不是？就敌对，对，你知道，就是说我们现在好像我们念的圣经都忘掉了，甚至我们讲的道都忘掉了。就是我们可能在台上也讲过这些道，但都忘掉了。最后就是一定要，或者就把你打倒，或者一定要，就是说就是这种心态。所以说，这是我们后面要提到的一个华人教会的经验，跟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就强调的重点就是。然后也提到我们这些平信徒，如果你还是教会，就是说甚至刚信主不久的，甚至这些在这方面，就是说我说帮助教会的领袖。帮助教会的领袖走出情绪的漩涡里面，因为他们那时候说当事者旁观者清，当事者迷，当事者都已经忘掉了，因为双方也都是这个斗志坚强啊，所以说这个讲提到知识，但提到这个，哎呀，提到这个，好，这个我等一下我以后会讲，我们第六个探讨的就是感情或私交。在教会人事冲突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情感或者世人的交情，这样子。这个我今天好像在吃饭的时候碰到一位姊妹跟我提到这方面的事情，我就很感恩，就是说她在这个情感跟私交的过程当中，她还能够站立得稳。什么是最重要的啊？就是说，那这一段可以谁也再请一位姊妹帮我们，可以帮我们念一下。我那么好，再请这位弟兄帮我念一下。你贵姓？我现在忘掉。
我免贵姓杨。
姓杨，杨弟兄。啊。
好，感情或私交在教会内部人事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在教会的人事问题中，如聘募、留任或去留、同工任命、事工负责人调整，感情或私交并非边缘因素，而往往是最核心、最具决定性的力量之一。一。私交是人事冲突最常见的隐性驱动力，在表面上，人事争议常以意向、理念或制度的形态出现，但在实际运作当中，支持或反对某个人的立场往往早已由私交决定。与当事人关系亲近者天然倾向支持，与当事人关系紧张者天然倾向反对。随后，理性论证常常只是为既有的立场寻找理由，论证往往披上属灵外衣。
大家也是不是觉得这一段也是形容的相当好，是不是相当好？但是就是感情其实是正常的，是不是？我们人就是人的组成，感情是重要的一部分，对，有怜悯，有恩慈，对，有良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怎么样，嫉妒、愤恨、恼怒，对不对？就是说，但是人的感情是人的组成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常常我们发觉它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说隐含的杀伤力。尤其在教会冲突当中啊，这样子。这个我今天就吃饭的时候就听到一位姊妹，那时候也是教会里面发生的一些冲突，结果她的一位好朋友，这个姊妹的一个好朋友要离开教会，就拉她说我们一起离开啊。这个但是这个姊妹还是她说我到底是以神为主还是以人为主，还是以人的感情为主，我跟她的私交重要呢，还是我觉得到底有这个我离开是不是对的，是不是应该的？结果这个姊妹她就没有这个跟另外一个姊妹就离开了。对，你就人的角度来讲，这个人很没感情的、啊。对，这个我们那么多年的交情，你居然都不顾了，这样子。对，那所以说我们处在教会里面，跟在一般社会上不一样。社会上可能交情最重要的，是不是？交情最重要的，但教会里面。交情当然重要，但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更重要了，是不是？有个更高的层面，在社会上没有这更高的层面吗？就是我们就是朋友关系，有义气，是不是？有义气，在教会里面有义气很重要， 但是可能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样做到底在神的面前是不是能站立得住，这个是肯定更重要。所以那位姊妹我觉得很难得，一般姊妹们都是比较重感情的嘛，是不是？弟兄比较重礼尚，那个姊妹能够说带点脚步，那个人拉他一起走，他说我这个就是不，就说不好这样子啊。所以我感谢我听那个姊妹的见证，我说啊，我说这个能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然后最后就说到最后，他说这边也提到的很好，他说到最后其实我们开始这个就说因为施加的缘故，到最后我们开始一些辩论的话，都是已经其实立场都已经站定了，这个人我这个朋友的立场，然后开始其他的都是一些甚至用圣经的话语，用一些属灵的话语，说往往披上属灵的外衣，这个是我们在教会冲突中我们其实常常看到的，就是我们再看，因为这一段我要多花一点时间，因为我在发现在教会冲突里面这个感情或私交，我个人的感情其实扮演了非常大的因素。第二点，我们再请杨弟兄帮我们念一下。
好，二，私交通过以偏概全塑造判断。私交最显著的作用方式是选择性的认知。一，正向私交，导致放大优点，弱化缺点，成功被视为属灵果效，失误被解释为人都会软弱。二，负向私交导致放大缺点，忽视优点。成功被视为属事的手段，失误被解释为领袖还会犯这样的错。三，人对人的接触面有限，就导致人对人的认识有限，结果是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教会中，在两个不同的人或人群中呈现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
我这段是不是也是就是说叙述的相当的好，是不是就是讲到说因为私交的缘故我们会以偏概全啊，就是说我们也听过这个私交的事情，就是说讲说比如说你跟某个长老的感情很好，或者跟某一个牧师的感情很好，他犯了一些还是有些好像还是比较大的错误，然后又跟他私交很好，我说牧师也是人呐、啊、是不是？有没听过牧师也是人呐、啊、长老也是人呐、啊、意思就是说当犯罪也没有，就是都是人嘛，不会犯罪，对不对？但是同样的一个人，我就下面提到说他对这个长老对这个说牧者，就对牧者就说关系比较恶劣的话，你犯了一个小错，对不对？他都会说这做牧师也会这样子啊，做长老也会这样子啊，这样我就会这样子。其实我也听过另外一个故事，就怎么样讲，一个牧师去国内宣教，就是喝一杯咖啡，这个然后他就回来也报账嘛，这样子。其实喝一杯咖啡报账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是就我来看有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因为有的就说弟兄或姊妹对这个牧师已经没有好感了，一看到这个做传道人的一杯咖啡的钱都舍不得啊，就说你看就说人就是以偏概全，那么以偏概全的后面就是其实人的关系，是不是？你人的关系跟他好，基本上也站立了，然后他做的一些不对的事情，你都会在辩护。同样的，一个人就是说跟一个人关系不好，他做了一点稍微不对的事情，你就会不能容忍，是不是？所以我觉得感情的事情、私交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说，常常教会里面出了乱象是怎么样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人群当中，大家的印象都不一样，是不是？然后我第三点提到说，人对人的接触面有限，人对人的所以认识有限嘛。你肯定跟他接触那一面，你觉得这个人这个长老非常好，因为你跟他接触那一面嘛，他肯定关心你，肯定照顾你，肯定替你解决过难题。但是你看到他是跟你的那个人关系的那一面，你看不到他整个的全部，所以说你就用他个人的关系来判断这个人。判断教会的决定，是不是？判断教会的决定，因为你用你自己个人跟他的一个认识，但是我们的认识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做平信徒的也是要注意，就是说我们其实对一个人的评价，常常是我们个人跟他的有限的认识。但是我们有限的认识之后，甚至我们就觉得这个牧师整个就是一个完全好像完全就是一个就是无瑕疵的人，或诸如此类的，所以说这个也是我们人的 人之常情吧，就是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要知道自己的认识面有限。我又提到一个例子，大家知道水门事件嘛，是不是？水门事件刚爆发的时候，就说这个是格里汉，就 Billy Graham， 是不是？ Billy Graham 跟这个 Nixon 非常好的朋友，非常好的私交，非常好的朋友，常常去白宫，他们就一起。然后刚刚发生的时候，然后这个 Billy Graham 就替尼克森大力的就说辩护这样子。因为就 Billy Graham 来讲的话，他替他辩护，因为就他的认识跟他的跟尼克森的接触，他觉得这个人很好啊，这样子是不是？但是人有时候这也是多面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说人对人的接触有限，就是说然后我的人的认识有限，就是说不要以个人的认识，然后有的时候对教会的决定，就有的时候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做这样的决定？因为你个人的认识，所以说这是我们要信徒就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知道人对人的接触面有限，我们跟教会的领袖的接触面有限，然后所以说我们就说不要把自己的那个认识啊，就说一定是这样，一定是对的。就跟尼克森的所一，就跟那个 Billy Graham 的所一样，就知道我们的认识是一部分，不是全部的啊。我说我这点我也没有把它讲清楚，所以这点我觉得蛮重要的。这个所以同样的，有说一个长老在教会里面，有人说这个长老真好啊，是不是？因为你跟他接触面，他讲这句话真好，没完全没错，但是真好，他跟你的关系真好，对你真好。那有的人就觉得这个长老真糟糕啊，可能也没错，对，他接触面的话，接触一些事情，他觉得这个长老真的很糟糕。但是你要有的时候想说，不要以我的认识就觉得是替这个牧师或长老整个就下结论了。这个有时候我们平信徒有时候也是需要就是注意的。这一点大家同不同意？会同意吗？是不是？是，就是说要知道自己的认识。知道认识有限，这样子，这个好。第三点，这个我们再请杨弟兄再把我们念一下。
三，私交使人事冲突更容易升级为阵营对立。一点，当我们用跟谁关系好不好来决定立场时，人事问题不再只是这个人是否合适，而变成这个人是对我有恩还是有怨。我的好友支持他还是反对他。第二点，冲突焦点从行事原则转向个人关系，导致感情开始主导理性，会众自动或被迫站边。第三点，人事冲突因此成为教会分裂最常见的导火索。
这个大家我觉得也是在教会待过一阵子的，我相信也会觉得他写的是蛮深刻的啊，蛮深刻的。然后就说私交使人事冲突更容易升级为阵营的对立啊，因为每个领袖都有他自己的拥护的人群嘛，是不是？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完全以私交来决定我们的立场，最后就一定是对立了，一定是对立。所以说在教会的比较大的冲突里面，人事冲突我觉得是一个最危险的事情，叫人事的冲突，就说牧师的去留，比如说长老的任命，这些比较大的事情，教会的领导都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一个最常见的，就说导火线了，这样子。最后小结啊，这个好不好意思，再请杨弟兄再念，念完这个之后，我就请另外一个人了。
好，私交影响冲突，小结。第一点，在教会的人事冲突中，感情或私交往往是最重要最隐蔽的推动力量。感情或私交并非错误，而且是必须的，它的危险性在于冲突中，人们无法自觉它是冲突的催化剂。第二点，人们常以属灵的言语和圣经原则表达立场，但支持或反对某个人往往早已有私交决定，理性论证常常只是为既有立场寻找理由。第三点，私交容易造成以偏概全的判断，亲近者放大优点淡化问题，疏远者则相反，从而使同一人物在教会中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形象。第四点，私交或感情容易造成阵营的形成，使冲突迅速扩大升级，是教会分裂的重要因素，教会领袖和会众都绝不可轻忽。
对，这是我自己 用红笔标出来的是我很深的感受。关于这件事情，教会的领袖，也包括会众，也包括会众，都绝对不可轻忽。感情就在最后背后的那个推动力量，或者背后的那个杀伤力，或背后的造成阵营的那个力量，领袖就是跟会众都需要注意啊，都需要注意。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当起冲突的时候，这个你所亲近的会众替你打抱不平的时候，你是教会的一个领袖，然后有些事情发生了，你的一个就是说你的一个跟随者吧，要替你这个伸张正义，你会不会跟他讲说，弟兄要节制？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很好了，是不是？一般有人替我伸张正义，当然好啊，是不是？我的立场不一样，我做领袖的，有的人在拥护我，伸张我的正义，那就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阵营就很容易形成的嘛。但是领袖如果注意的话，那个对立的阵营不容易形成的。但是我们人都是有私心的嘛，有人就说为我打抱不平，我当然是高兴了，是不是？所以说我说这个是教会分裂的重要因素，教会领袖和会众都需要注意。教会的领袖需要说，人家这样支持你，造成阵营对立好吗？对教会好吗？会众也是说我这样子做对整个教会好吗？是很够朋友，很够义气，是不是？有没有人有问题要问一下？第一排这位弟兄，看他在沉思啊，有没有要问题一下？我说
哦，没有，我是觉得女生嘛，因为她冲突也分很多种类型嘛，
嗯，
因为有些就像奥古斯丁说过，他说叫什么，在基要真理上要持守，
嗯，
在非基要真理上我们要包容，在一切事情上要相爱，其实就是关键是要还是要看那一个冲突的一种类型。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如果说当我们的冲突类型是涉及到一些基要真理，比如说像我们这一些神学上的一些区域呢，它有些可能偏异端，甚至偏极端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其实是需要有这种勇气的。C.S. 路易斯也说过，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勇气是很可贵的，
是，
尤其在持守真理的时候。
对，是。但是有时候我们也要注意，在神学上，就是。也不要认为别人发表的言论都是不合真理的。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也是有限的，是不是？一个无限的神，我们对他的认识也是渐进性的，是不是？所以说我们在这种真理的这个探讨上，我们也是要谨慎啊，也是要谨慎，就是常常不要把别人定名为异端或者是极端啊，就说我们这方面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好，谢谢。
教会里头的派别与分裂，似乎是我们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刚建立的时候就与生俱来的。
是。
我记得在哥林多教会里头就分成四派：保罗派、彼得派、基督派什么，这个派别。是那亚波罗派，是不是教会里头的派别的存在是一个常态？
是。
教会里头，我们教会今天。分裂
成数千个派别，在美国这些地方，而合一的教会，反而还不是一个常态，就是始终处于一种非理想的状态。是，我说我们在冲突中是有它的益处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学到，我们如果真的是在圣灵的光照之下，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啊，学到很多功课，这样子，这个。真的是提到在圣经里面讲到冲突的事情当然是很多了，是不是？这个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说姊妹的冲突，腓立比书谁跟谁，有阿爹跟寻都基，是不是？就很明显。那他弟兄也是一样，保罗巴拉巴也是有争执，这些事情都是会发生的。就是说我们从这些冲突当中，我们一定可以学到艺术，如果我们在神的光照之下，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重要的。好，谢谢。刚才提到就是说这个李弟兄提到说这个 哥林多教会最明显的例子嘛，分派别嘛，就是我讲说可能说就是私交吧，或者佩服，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对，我是属基法的，是不是？有人说我是属基督的，是不是？那在我们现今这些会内也是一样嘛，我是属这个牧师的，我是属这个长老的，我是属这个姊妹的，是不是？就是我是他的一边的，这样教会里面就是，所以说这些事情我们真的是要怎么样，要谨慎。我后面也会提到这个问题。刚刚这位弟兄提到说，我们提到说在什么基要，在基要真理上怎么样？
持
守。要守在什么次要真理上怎么样？
包容
一切事情上怎么样？我这些话我们都很熟悉啊，熟不熟悉？熟悉啊，这样子。但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些都忘掉了，这些全部都忘掉了，这样子。所以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下面也是提供一些我们就是教会的经验吧。好的，我们再很快讲这个。黄长老还在不在？我叫他帮我计时哦。这样子。那我们教会有哪位弟兄在？
我来念。
你帮我啊，你说咱念哈，去可以念。我说帮我计时。OK， 好，我也找一位计时。这个李俊弟兄，你帮我计时好不好？现在还有几分钟？
还有
18:12。
啊？18:18。
快十八分钟。
还有多少？
18分钟。
我还有18分钟，好，也是要快一点这样。不然第二部分还没有提到，好，帮我念一下这个总结，第一部分总结。
北美华人教会不注重实践神学，对如何面对和处理教会内部的冲突，缺乏教导和训练。教会内部冲突有各样的类型和起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人的罪性和自我。教会内部的冲突可以划分为五个等级：问题、分歧、争执、对抗、决裂。处理在于如何降温，避免升级。教会内部的激烈冲突常常发生在教会领袖之间，领袖需要反省自己在冲突中所扮演的是降温或增温的角色。感情和或私交在教会的人事冲突中扮演幕后关键的角色，主导人的判断和选择，领袖和会众都不可不谨慎。
对，好，谢谢。所以说这五点其实都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这个我倒数第二点听到说，在激烈冲突中教会领袖需要反省自己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是降温或增温的角色。其实这句话其实好像是比较理论的，领袖需要反省自己在冲突中领袖根本就忘记反省自己了，是不是？那平常会反省自己啊，是不是？在冲突中就说反省自己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当领袖自己都忘记反省自己的时候，这时候会众就有他的重要的角色，就有他重要的角色，因为这个时候领袖都已经迷糊了，然后会众其实有他重要的角色。这个其实不要忽略我们是一个好像在教会里面也没有太多的服事，也不是核心的同工，但是在教会的冲突当中我们可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人，比较一个冷静的人。好，然后教会可以事先预防使冲突不知升级造成破坏嘛，就说我们上一堂课有个弟兄问这个问题，教会的冲突可以事先预防使冲突不致升级造成破坏吗？我说教会里面意见不一样是一定会发生的，是不是？但是使冲突不致升级造成破坏可以事先预防吗？我说还是有可能的啊，还是有可能的，使它的不致升级或者造成严重的破坏啊。这是我下面两部分主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这第七个探讨的问题，教会可以事先预防使冲突不致升级造成破坏吗？啊，我要分享第二部分，就是这怎么样子，就是说使教会的冲突不致升级啊，造成严重的破坏。我讲一个华人教会的经验，在困境中成长啊，那这是我们自己教会的经验啊，伯明翰华人教会的经验。我说，我们人都是这个，就是说不好提家丑，是不是？家里面不光彩的事情，我所以提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说希望说对我们，就是说在座的每一位，跟你所属的教会或查经班有所注意。就我们自己有点没有面子或不光彩，我觉得都是还是正常，也是发生过的事情嘛，也是，就是但是如果对大家有所帮助，所以说这也是我要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这个事情。好，那时候我们教会发生的是在2009年。 几年之前呢，16年之前呢，是不是？16年之前，在就是说那时候待解决的问题，我讲一下背景。那时候我们教会是在一个美国教会聚会，一个宣道会的教会聚会，然后那时候在聚会了5年之后，就有这个问题产生了，就是。但是这个背景我就不提了，就是是否与教会所借用的聚会场地的美国教会合并，跟所聚会教会美合并。但那个时候，比如说双方面也是不同意见。这个意见的话，我觉得更都有它的道理，啊，赞成合并的这一方面，觉得，这个启示录，对不对？新天新地，各族各方各就各种的人一起聚集。我们现在跟就是说美国教会合并，不是就是一个启示录天上的敬拜的一个初引嘛，是不是？也听起来也是非常合理，是不是？这个很高的气度。那就是说不赞成的人也有他的理由，是不是？觉得这个文化不一样，这个年龄差距很大，上面都有上面的理由，就是教会所这个问题就是代举，我说分这是5个等级，对，冲突升级的5个等级。这个第一个等级待解决的问题，一宿，这一宿正常的，对，然后提出一个一宿正常。但是我们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没有注意，比如说也没有受过的训练，结果到最后的话，就处理的过程当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是长老辞职，牧师离开，4个家庭加入那个美国教会。那剩下的同工也是分成2个相当就是说对立的阵营，就是气势的高昂，就是那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子。那时候我说在困境中成长就怎么办，那个时候就说其实这个我觉得很难，就跟夫妻一样，夫妻有争执，你很难讲说谁对谁错，是不是？就是但是就说我那时候事情也发生了，然后我们就说在困境中怎么成长，这句话我觉得非常重要。经历本身不能让我们学到什么，失败本身也不能让我们学到什么，唯有当我们反思这些经历时，我们才真正开始从经历中得到益处。我们经过的一些经历其实对我们不会有太多的帮助，但是我们开始静下来反思，那这个经历就开始就成为我们的帮助，我们可以得到益处了，这样子。大家就熟悉这个 Ignatius Loyola， 不是他写过一本叫做什么？中文翻译叫神操，是不是 ？Spiritual exercises， 对。大家我有人可能你看过，那里面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就是 the examine 或者是 daily examine， 对，就是杨弟兄你听过吗？是 daily examine， 就是每天要反省自己，要反省自己，就这个操练很重要。但是我们教会的有时候教会里就工作忙碌。在职场上全职的工作，教会里面忙得一塌糊涂，有的时候没有这种反思的这种操练呢、啊，没有反思的这种操练，所以说到情况之后就不容易处理了。他就要说，那这个在这个 the daily examen 啊，就是每日的操练里面，他就说一个神父在写的序言里面就提到这一句话，就说当一天过去之后，他说我们一天经过的事情，成功失败，喜乐。悲伤患难，他说好像不能让我们学到什么东西，我过了就过了。但是他说当我们开始反思这些事，在神的光照下，在神的光照下开始反思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得到就真正的益处。而这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好，我自己也很深的感受，就是说至少从我工作的经验，我在开始工作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这个就1970年的后期了，这个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我第一个老板就是好像也非常喜欢中国人，非常喜欢华人吧，对我特别照顾，我是一个小嘎斗啊，对我特别照顾，常常跟我这个谈一些事情。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我记得，他说 John， 他说你犯了错没有关系，他说但是你如果犯了错误，就工作上犯了错误，他说你不知道为什么犯了这个错误，他说这就是大问题了。啊，这句话讲得很好，你犯错之后就说我人都会犯错嘛，他说他不是大问题，大问题说你犯了这个错误之后，你不去想说你为什么犯了这个错误，很简单的一句话，是不是？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同样的错误一犯再犯，对，问题就是说我们犯了错误之后我们没有反思。所以那时候我听到这位我的老板跟我讲的话之后，我就 就养成这个习惯，在工作上出了问题，马上我就想说，我这个为什么会出了这个问题？是我自己太疏忽了呢，还是我的就是说知识不够，诸如此类的。当我发觉借了这样的反思之后，我发现进步非常快，进步就非常快。所以人的进步要经过这种在经历当中要反思，然后你的经历就会。我鼓励在座的这些年轻的，你在工作的场合上，你是就是说在你每天的工作当中，你要这个有的时候要反思，就是这一天的工作，你要稍微想一想，我到底是这天给这天做一个总结吧。如果失败了，然后你就想说，我为什么做错了？我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进步就非常快。但是可惜的是怎么？我们经过一天忙碌之后，还有时间来去想啊，是不是？就把这个反思的这个过程，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就把它忽略了。就是忽略了之后，其实很可惜啊，很可惜。你多花十分钟，多花十五分钟反思，对我们的整个的长进，在属灵的生活上是这样的，工作场合上也是这样子。然后你借着这样反思，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上长进的，我觉得就一定会比较快，在我们的工作上一定会比较快。我觉得这种就是说反思非常重要。那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反思的，就是说我们因为已经到了这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地步，同工跟同工之间就形成对立，留下了同工之间。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等于说怎么样，就只想到说请外来的帮助，因为教会里面的人谁都不服谁，这两个谁都不服谁。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就请了，就是我说发生的事情是在，就是说2009年，就我们就2010年，就说6月份的3到6，比如说请了邱启明传道来，那他这方面。他对这个与人和好，讲到处理教会冲突还是蛮多的经验，他就来给我们一些训练。然后接着就是请到尤鸿锵牧师就是来我们教会。那尤鸿锵牧师的话，他经验更多，牧过会，然后也做过中心总干事，所以说他对于这个整个的就自己的属灵经验非常好，然后又有这种处理这种机构的经验，所以他跟我们来说就分享说很多关于教会的章程、教会的组织、教会的架构、教会的领导、教会的管理，就提到他待了前后待了十天的时间。所以说这位牧者我非常的敬佩他，因为这位牧者我们后来在这过程当中跟他电话上边联络了好多次，他都不厌其烦的。我们只是以前根本不认识的，所以我对这些传道人就说这个非常敬佩，他们真的是为神的施工啊。愿意帮助有需要的教会，这个尤鸿锵牧师，那就我个人来讲，我对他是非常的感激啊。我们教会后来说也能够比较重整的，这位牧师对我们帮助非常大。我说是外来的帮助，我们需要的时候，刚才提到就是说冲突的五个等级，有时候到一个等级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外来的帮助啊。对，平常的教会的一些冲突的话，教会领袖就可以帮忙了嘛，是不是？个人之间的冲突，教会领袖就可以帮忙了。到教会大冲突的时候，教会领袖你忘了在里面，那时候你没有人可以帮忙了，就是外勤的帮忙。所以我提到说，那时候我们就比如说请了这个邱启明传道跟尤鸿锵牧师来帮我们做一个整合。在那个场合下，因为是一个外来的人，而且大家尊敬的人，所以大家都比较愿意听他的意见啊，比较愿意听他的意见。那我说在困境中成长，这是我们教会的经历，就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困境中成长，我说我们就是学习，就是我第三部分要介绍的这本书 The Peacemaker， 我们和好吧，讲到说处理个人冲突处理冲突的一本非常好的书。我说一段回顾和反思的时期请外来的帮助都是暂时的嘛。尤鸿锵牧师、邱启明传道来了4天，尤牧师来了10天已经算很多了，是不是？10天之后他还是要离开的，是不是？那接下来我们是要怎么继续来整合呢？我们后来我们就是提到，就是说开始我们2010年第二季，我们就开始一个全教会的成人主日学，整个教会的成人主日学，一起学如何处理冲突，一起学如何处理冲突。我下面会要提到为什么一起学的要重要性，一起学的 the peacemaker， 我们一起。然后第二季的时候教会成人主日学，然后到第三。我们学完这次之后整个来学，比如说到第四季过了半年吧，第四季的时候 然后开始每个团契又开始再学习一次，因为这些课程绝不是一个周末或者一个星期就能够学会的，要慢慢的 thinking 啊，慢慢的 thinking。然后我们就第四季每个周五的团契开始，就也他传了一本书，但我们也有预查，又有预查，就说然后就慢慢把教会看看，就是说把教会自己的意见放下来，看看一本大家尊敬的一个书籍是怎么看这些，是怎么看如何处理教会的冲突，大家比较愿意听啊，也听个专家的事情。教会最大的问题就是谁都不听谁的，尤其知识分子是吧？谁都不听谁的，谁说了算数？牧师说了算数吗？没有这回事吧？我们中间有牧师在，我想对，张牧师会同意吗？张牧师的教会比较好啊，这样子，因为领导有方啊，可能张牧师说了就算了哈、啊，这样子。我看大部分教会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对这个，就说我们请一位大家都尊敬的专家，我们一起来研读他的书，大家比较会平心静气，是不是？就说我就，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不是只有学一学期一个一季而已，学一季之后马上就忘掉了，是不是？要不停的，然后第四季就开始是分小组啊，整个团体来查经。然后这个之后，我们教会是后来又有两次了，一次又是学习这本书，就如何处理冲突的 Peacemaker。然后学习的时候是长执会学习，长执会学习很重要，是不是？全教会学习了，包括会众嘛，会众也学习了这个课程，然后团契学习，然后教会领导、长执会也要开始学习这样子。我们学习的方式是，就说在长执会开会的时候，然后会花前面一段时间，然后就是分享，就是大家的读书心得，就是一张一张的，然后有不同的人带领，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带领，没有说谁可以服谁的，是不是？都是大家轮流带领，大家全部以爸爸在这里面，就是慢慢的，然后这完了之后，就说后来我们到2019年是几年之前，6年前，我们又是整个全教会要学习，因为这种课程，我们一定会忘记的。是不是刚刚学完的时候会有果效嘛？是不是？但是人性，人的本性、罪性，加上工作的忙碌、各方面的忙碌，常有时候慢慢这些学的东西慢慢就消散了。所以说，我们又开始2019年又开始学习一次。学习为什么学习一次呢？因为那时候的话，可能有些新的人来了，是不是？从来没有学习过的，有些新的会有加入，是不是？从来没有学习过的，他们有机会能够学习。同时呢，已经学习过的人，然后也可以重新温习。哎呀，我这些东西我都忘掉了，我都犯了这样同样的错误，然后就慢慢的大家就是整个教会慢慢的信心。当然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做法，我觉得还是有它的果效，但是就是很慢。所以我基本上我个人觉得，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婚姻讲座，如果是一个长周末，甚至一个礼拜的集训完了之后，你没有 follow up， 没有继续的 follow up， 我觉得这果效真的是有限。你如果有个这样的 program， 上完密集课程之后，一定要有一个持续的，而且这个持续的话，可能是一群人在持续，按照前面所讲的再持续下去，这样子。像我去年的那个讲员，去年的我们这个退休会专题的讲员陈林真儿，他讲家庭、讲夫妻关系，大家有谁去参加过那个专题？对，我觉得他现在我们教会现在就开始。至少有五个家庭就开始参加他的一个 program， 就是讲到就夫妻的关系、夫妻的相处关系。那这个 program 就是讲课的时间是有他的时间，在下面的操练也是很重要。然后这个 program 整个持续一年的时间，这样子细水长流，慢慢慢慢 sink in， 我才会有果效。不然的话，你一个礼拜的这个密集课程是有些果效了，是不是？但是你讲说人际关系，讲到这个，就说你不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训练，果效是有限的。但是这个东西需要花功夫，是不是？需要花功夫。那我们教会，而且我们教会已经好像有五六家，我听这个李长老讲，已经有五六家愿意报名了。那这个就是一个 commitment， 是不是？一个周末容易 commitment， 是不是？我就听这些就讲座，听了之后也觉得非常好，但是那个果效 留下的果效不大，就是要这样子，就是长时间的，就是沉浸在这个课程里面，然后学习彼此的关系。比如说我非常高非常欣赏，就是说陈林正儿他这个婚姻的这个 program 这样子，大家其实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们教会的人联络啊，这样子，这个我们教会已经有五个家庭参加啊。我说这是在困境中成长，这个是我们就一起学习这个如何处理，就是说冲突。我说是一段回顾跟反省的时期，那时候大家会慢慢心就静下来了啊，静下来了，就是。然后另外提到在困境成长，另外一个就是如何装备教会领导团队，达到彼此共识。发觉在教会里面，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看法都不一样，甚至念的书都不一样，是不是？念的书都不一样，不同的宗派，不就各方面，所以在教会里面也很难有同样的意见。一碰到意见不一样，就开始升级了，是不是？你怎么样让教会的领导团队达到彼此共识？这个李军弟兄，我还有几分钟。
哦，到了。
哦，你到了，好，那我们就。抱歉，我这时间控制的不好，我们就到这边，我们就说，明天早上这一堂，就是我会把这个我们教会的经验，就是分享完之后，会介绍这本书和它的课程，也是我们教会尝试过的课程，我觉得还是对这本课程处理冲突，包括家庭夫妻啊，从圣经的原则处理，当然就是说也是。就是说更好的就是包括这个处理教会的冲突啊，从圣经基本的原则，我会就是说下一堂课就是明天就是早上第二堂课我会提的这个，然后我因为我对这个课程非常有负担，所以说我也是特别买了10本英文本的 The Peacemaker， 我希望说就是说明天那堂课每个单位吧，好像我跟大家刚才分享好像也有差不多十个单位吧，我只有10本，然后每个单位就说可以拿一本，但是我希望去拿这本书的话，我希望是教会的领导，因为这种课程的开程一定是要教会领导开始的，你平行图没有办法的，一定要教会领导也看到这样的事情的重要性，才会在教会里面推动这样的工作，这样子。我后面提到这种工作其实是看起来没有业绩的，教会的牧长去推行这个工作没有业绩的，这样子，因为你这种与人和好你看不到什么果效的，对不对？就是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说我会带10本，就是说大家可以每个单位拿一本。好，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我们请英奎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
我们
的
天父，感谢赞美你，在这个年末的时候我们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来学习如何解决冲突。主啊，就求你的圣灵一直在我们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边能够忠心敬畏神，与神和好，然后才能与人和好。主啊，就求你看过我们这一群信靠你的人。以上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谢谢大家在下午的时候能够花时间来，难得。
等一下啊，
我自己也想睡觉。是，
你们要这个圣经回顾小组在 Bagley 1106教室有一个。